今天我们是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十一篇，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来到新任命的王他要受的试验，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主耶稣受试探那段的故事。我们的主受膏以后，他就受试验，作为这个新任命的王，他是需要受到试验。在神行政里面的次序，总是先是拣选，然后受膏，再接着是受试验。我们在婚姻生活中就可以看见这个例证。在结婚以前，你一定先有一个选择，你在许多可以结婚的人当中选中了一个，那选择拣选了以后呢，就定亲了。然后这个定亲以后就是试验，几乎每一对已经结婚的夫妇都没有办法这个通过这个婚姻的试验。虽然我们是顺利的结了婚了，但是却通不过那个婚姻的试验。我们看那个属天的王，他受膏被任命以后，他就被圣灵带到旷野里面受试验。他不是自己去旷野，他是凭着那个降在他身上的圣灵引导他去旷野。在我们婚姻生活里面，神也会引导我们到一个试验的地方。许多的青年弟兄姊妹，他们向神抱怨，他们说，主啊，在我结婚的以前，我多方的向你祷告，最终还是你告诉我，你的旨意是要我和这个人结婚，但是你为我所预备的是这个人，但是主啊，你知道我起初的时候对这个人并不感到兴趣，但是在你主宰的权柄里下，你安排了我们在一起，但是你看看今天这种的情形，看看你所给我的人，这个到底是你的错还是我的错呢？答案是主没有错，你也没有错，这个是主的试验。我相信一切的婚姻都是神主宰所安排的，连那些似乎是最错误的婚姻也都是如此。没有神主宰的允许，没有一件事会临到他的儿女身上。我们晓得罗马书第八章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甚至包括那些似乎是错误的婚姻，都是叫我们得益处。其实谁知道什么是对的婚姻，什么是错的婚姻呢？在我婚姻生活里面有多年的经历，这个45年以前，我能够确定的、清楚的、郑重的告诉人什么是对的婚姻，什么是错的婚姻。但是今天假如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就会说，直到我们进入永世，我们才会晓得这件事。在这个婚姻的生活那么多年的经历以后，我真的不晓得什么是对的婚姻，什么是错的婚姻。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在神主宰权柄以下的每一对的婚姻都是对的。所以呢，你们的婚姻是对的，弟兄们，你们的妻子是正为你们预备的，姊妹，你们的丈夫也正是为着你们预备的。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你都没有办法逃避你那个环境，你那个境遇。这个青年人和中年人结婚几年以后，可能会下一个结论说，他们做错了。假如他们能够再结一次婚，他们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但是我能够向你保证，就是你能结婚几次，你仍然会觉得自己是做错的。几乎所有快要结婚的人，他们都认为自己是选对了。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呢，有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是选错了。这个就是因为神把我们摆在婚姻生活的试验里面，婚姻生活对我们乃是一种的试验。我们的主不光是在婚姻生活里面试验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他也试验我们。我们刚进到教会生活的时候，经历教会生活，那实在是一个蜜月。我们享受这个荣耀的教会生活，每一件事都是美妙的。但是呢，迟早这个教会生活也会把我们摆在试验里面。每一位做长老的弟兄都要受试验，这个试验通常是来自其他的长老。在你所在的地方，也许起初你是唯一的长老，你就找别人来帮忙你，后来就加了两个， 过了几个月，你们三个人都要彼此受试验，主许可这件事。在神的经纶里面，我们被任命做某一件事以后，总是会受到试验。倘若主耶稣都需要受试验，那何况我们呢？许多年来，我们没有办法很透彻地领会这个主耶稣受试探的这一段话。虽然我听过关于这段话的许多篇信息，但没有一篇是真正说到中心点。为就要透彻的领会，我们需要看见在神的经纶里面，我们受膏并且被任命做某一件事以后，总是会受到试验，连主耶稣也不例外。我们会看见所有的试验在原则上跟主耶稣的试验是一样的。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试验里面的一些的点。头一个大点就是主耶稣是被那灵引导而受试验的。那下面呢，我们先把这个主耶稣受试验的这一段话先念一念。它是从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第四，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五，而后魔鬼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翼上，就是殿的翅膀上。第六，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着，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第七，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第八，魔鬼又带他上到一座极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都指给他看。第九，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第十，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第十一，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看啊，有天使进前来服侍他。在第一节这里啊，他说随后耶稣被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诱。那个为人的耶稣在水里受浸，并且受神的灵所膏以后，他就照着那灵的引导来行动。这个就指明主耶稣乃是照着那灵来尽他人性里面君王的职事。首先，那个灵引导受膏的王去受魔鬼的试诱，这个试诱是一个考验，是一个试验，来证明他有没有资格做诸天之国的君王。这个魔鬼这个字原文是控告者、毁谤者，魔鬼就是撒旦，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又在人面前毁谤我们。所以主耶稣是被那个灵引到旷野来受魔鬼的试诱。然后第二节说，主禁食了40昼40夜。这个40昼40夜是试验和受苦的时期。圣经里面40就是代表试验。新的受膏的王受到那灵的引导，禁食这样一段的时期，好叫他可以进入君王的职事里面。第三个大点就是那个试诱者的试诱，他是怎么试诱呢？这个引诱啊，就是三个方面，也就是这篇信息主要的点。第一是把石头变成饼。第一个试验是在人生活的事上，在谋生的事上，我们的亲戚，我们的这个配偶，尤其是我们的长辈，总是关心我们是如何谋生，我们生活怎么办。可能他们会说，你爱主很好，但是呢，不要爱的愚昧，你必须要顾到自己所需要的，来过一点好的生活。李弟兄在这里做见证，他说1933年主给我负担，引导我放下职业。我的姻亲，也就是我的太太的母亲，那个时候他就对我说，你的工作很好啊，收入也很高啊，你现在可以照顾你的家人，也可以帮助别人啊，你甚至可以在主日讲道、周中晚上的时候还可以带带聚会，那何必你现在要辞职呢？许多人想都想不到你 得到你这样的工作，他们是切望的来得到你这样的工作，你现在呢却要辞职，那我就不知道你今后是怎么样来维持你的生活，怎么样来照顾你的妻子孩子了。当时我没有听他们这样的劝告，他们也不能拦阻我辞职全时间的侍奉主。有许多的时候，他们呢甚至叫他们的小女儿偷偷跑到我的厨房来看看我的厨房那里有没有东西，有没有食物，他们是担心我会挨饿。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了，这个生活的事啊，是深深地摸着我们每一个，甚至主耶稣也是在这件事上受试验。我们的主他被引导进食了40昼40夜以后，他就饿了。然后那个试油者就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叫这些石头变成饼吧。对这个提议，主的回答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许多的基督徒他们以为啊，因为主在这段时间进食，他没有吃任何的东西，但是这一段话启示，在主耶稣进食的时候啊，他仍然在吃东西，他是在物质方面进食，但是在属灵方面呢，他是一直在进食，不是禁止的禁，是进入的进，就是一直在吃东西，在属灵上。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重要的原则，在主的执事和经纶里面，假如我们不懂得如何来降低我们物质的需要，顾到属灵的需要，我们就不够资格为着主的执事。要够资格在主的执事里面，我们就必须要受试验，而第一个试验是生活的试验。我们必须要牺牲物质的需要，华丽的房屋、美丽的衣服、美丽的食物、很好吃的食物，这一种的好的生活都是次要的，吃零食就是属灵的食物才是首要的。主耶稣他受尽了以后，立刻他就被引到一个环境里面，在哪里他能够向全宇宙宣告，他不是为着物质的需要，乃是单单顾到属灵的需要。有40昼40夜，他放弃了一切物质的食物，忘记了物质的需要。他在哪里？他单顾到属灵的需要。虽然他没有在哪里吃什么食物来滋养他物质的身体，但是他吃了很多灵里面的食物，滋养他的灵。这个撒旦以为主耶稣在旷野那些日子没有吃东西，他是完全错了。他没有吃是没有吃物质的食物，但是呢，他却饱尝了属灵的食物。这个就是在我们生活上的试验。许多做妻子的，他们没有办法抵挡这样的试验。每一个做妻子的都非常关心自己的安全，他们渴望有锦衣玉食华屋，就是漂亮的衣服、好吃的食物、漂亮的房屋。换句话说，他们是渴望有好的生活，这个可能就使许多的弟兄感到为难。虽然他们的弟兄有心走教会的路，但是他们的妻子不愿意跟着他们走，因为这条路不能担保他们过一个好的生活。我们很多人都能够做见证，我们刚开始走教会的路的时候，我们的妻子就会说，我们将来如何呢？我们的生活如何呢？我们的衣食住行如何呢？假如我们要走教会的路，走神经轮的路，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面临的第一个试验。我们必须要通过这第一个试验，这个是关乎我们生活的一个试验。我们必须要看重属灵的食物，过于看重物质的食物。我们或生或死都是次要的，我们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灵得着喂养，我们的灵饱享饱尝神的话，饱享神的自己。有一些的牧师、传教士和圣经教士，他们看见了教会的路，他就和我彻底的谈到这件事。但是呢，他们领悟这条路是窄的，他们顾虑到如果走这条路，他们的生活将会如何。许多亲爱圣徒的妻子，她不赞成丈夫走这条窄路，他们知道他们的丈夫假如走这条窄路的话，他们的生活水准就会降低了。 在45年以前，在中国这条路的确是窄的，我们每一天都要受到生活的试验，一次又一次。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只靠一块钱才能过了关，才能免于挨饿。要走这条窄路，我们必须要凭着在神面前的信心而活。这虽然是很艰难，但是我们多年都是凭着信而活着的。我自己能够做见证，在那些受试验的日子里面，我们的生活水准大为降低的时候，我们却在同时饱尝了神和神的话。我们的经历和主耶稣在旷野里面的经历是一样的，他去旷野不是自己的拣选，也不是凭着自己的喜好，乃是受圣灵的引导。同样的，我们也是被神引到教会生活这个旷野里面。50年以前，教会生活在我们当中真是好像旷野一样，几乎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为当天晚上要吃什么受到试验。但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饱尝神话的时候，一面我们没有很多物质的食物可以吃，但是另外一面我们却饱尝到丰富的话。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原则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如果走教会的路，所要遭遇的第一个试验就是降低我们生活水准的试验，这个是在我们物质生活范围里面的试验。凡是要走教会这条路的人，都要在日常生活的事上受试验。我们要受试验，好叫我们能够向全宇宙表明，我们不关心物质的食物，我们是关心属灵的食物。耶稣他在旷野的那些日子里面，他不关心物质的食物，乃是关心属灵的食物。他在物质方面进食，但是在灵里他却吃神的话。他在旷野里面不是单靠食物活着，乃是靠神的话活着。在走教会的道路上是这样，在我们每一位奉献的道路上也是同样，我们要奉献给主，或者我们要侍奉主，我们都要在这个物质生活的范围里面受试验，叫我们胜过这些物质的事物，而叫灵里面靠着神的话来活着。下面第一个小点就是受试有放弃人的地位来自居是神的儿子。在这第一个试验里面，我们来看看它的重点是什么。基督他受尽的时候，父是开启了诸天，并且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有声音从天上宣告，这小小的拿撒勒人就是父神的爱子。在这个宣告以后，圣灵立刻把这个人就引到旷野里面受试验，要看看他是关心物质的生活呢，还是关心属灵的生活。然后那个试友者就撒旦，他基于父神的宣告就进前来试探这个人，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叫这些石头变成饼吧。好像撒旦在那里说，40天以前我们听见父神宣告你是他的爱子，假如你真是神的爱子，那现在就做一些事来证明这一点吧。你只要说石头石头，我要你们变成饼，那他就会变成饼了。你假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必定能够做别人所不能做的事，借着做这些事，你就向自己、向我、撒旦，并且向全宇宙的每个人都证明你就是神的儿子啊。我们要知道，这个新受膏的王是在他的人性里面，是站在人的立场上来进食的，同时呢他也是神的儿子。这个就好像父神在他受尽的时候所宣告的，他是神的爱子，但是他现在要为着诸天的国来完成他的职事，他就必须要以人的身份来击败神的仇敌，就是魔鬼撒旦。他必须要以人的身份来做这件事，所以他就站在人的地位上来面对神的仇敌。魔鬼知道这件事，所以就来引诱他，要他离开人的地位，自居是神的儿子的地位。在40天以前，父神从天上宣告他就是父的爱子， 那个狡猾的试探者就以父神的宣告作为根据来引诱他。如果他在仇敌面前自居是神的儿子的地位，立刻我们的主就会失去击败仇敌的立场。把石头变成饼，这个是一个神迹，这个是魔鬼所提议的一个引诱。许多的时候想在某一种情况里面来行神迹，这一种的思想乃是从魔鬼来的试诱。魔鬼对头一个人的亚当的试诱是与吃的事有关的，现在对第二个人基督的试诱也是与吃的事有关的。吃总是魔鬼用来陷害人的圈套，叫人受到切身的试诱。第二个小点，主耶稣是因着站在人的地位上来击败那个试诱者。在第四章第四节里面，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个试诱者是有心王，要他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放弃人的地位，但是主耶稣用经上的话说，人活着，这个就指明他乃是站在人的地位上来对付仇敌。鬼称耶稣为神的儿子，但是邪灵却不承认耶稣是在肉身里面来的，所以称他为神的儿子容易，称他为人是从肉身来的是难。因为他们一旦承认耶稣是人，他们就承认他们自己失败了。鬼虽然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魔鬼却不让人信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人一旦这样信，他就会得救了。这个主耶稣对那试诱者所说的人，这个人字啊，乃是一个很厉害的字，乃是一个这个击杀魔鬼的字。好像主在那里说，撒旦，你不要试诱我自居神儿子的定位，我在这里是人，假若我只是神的儿子，就绝不会在这里，也绝不会受你的试探。但是因为我是人，所以我就受试探。撒旦，我知道你不惧怕神的儿子，但是你惧怕人，神所创造的人要击败你。那个完成神旨意的，应该完成神旨意的头一个人，他被你击败了，所以神就差遣我作为第二个人来击败你。现在你在试探我，叫我离开人的地位来自居是神儿子的地位，但是我告诉你，撒旦，我是以人的身份站在这里。我们要看见这个鬼啊，虽然他们能够喊神的儿子，但是邪灵却不能够承认耶稣是成为人来的。他们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却不承认他是人。这个邪灵啊，不要任何人相信基督是神的儿子，原因是任何人信了他就得救，但是邪灵他自己他却不敢承认耶稣是人，因为假如他们一承认，就证明他们被击败了。为着对付鬼，耶稣需要是人子，为着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他需要是神子，但是为着对付魔鬼，耶稣需要是人子。我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就得救了，但是鬼假若承认他是人子，他们就会被击败。所以主耶稣他是坚强的站在人的地位上来击败撒旦。在这第一个试验里面，因为耶稣是站在人的地位上，所以撒旦就被击败了。在这里新受膏的王，他不是用自己的话，乃是用经上的话来抵挡仇敌的试诱。他所引的经文是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这个话是指明主耶稣是取用经上神的话来做他的食物，并且靠这个食物而活。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里的话在希腊文就是 rima， 也就是即时的话，这个与这个 logos 就是常识的话不同。在这个试探里面，主是从生命记所引用的话就是 logos 经常的话，但是主他引用这个话的时候，就把这个话成了他的 rima， 成了应用到他处境里面那个即时的话。 圣经都是神的呼出，这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讲的，所以经上的话也就是神口里面所出的话。好，我们来看第二个试验。第二个试验就是从殿翼，不是殿顶，这个和合本是翻着殿顶，其实是殿的翼，就是翅膀跳下去。这个小点第一就是受室友显扬神会保护他，这个第五节说，而后魔鬼带他进入圣城，叫他站在殿翼上。这个魔鬼对新王的第一个室友是在人的生活上，那这个室友失败了。那现在呢，魔鬼就把他这个第二个室友带来，这个第二个室友就是转向宗教，要这个新王从这个殿上面跳下去，以证实他是神的儿子。在第六节，魔鬼对主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着主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我们的主不需要做这件事，这个不过是一个室友，目的是要他表现他自己是神的儿子，能够行神迹。我们要知道，凡想在宗教里面行神迹的这些的念头都是魔鬼的室友。第一个室友是生活的问题，第二个试验是宗教的事情。这个宗教里面最刺激的事就是神迹。按照人的观念，任何没有神迹的宗教都是没有能力的，最有能力的宗教就是有神迹的宗教。所以呢，这个撒旦把这个新王带到这个殿翼上，这个室友他从这个殿翼跳下来，说天使会保护他。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从来没有做这种事的念头。我做基督徒早期的时候，我就是常常想做这些事给人看看，我就是超人，我有超然的能力。在你的基督徒生活里面，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念头呢？你有的时候我们会受试验来做这些事，有的时候需要做这些事我们会受试验，有的时候不需要做什么我们也会受试验。在这件事例里面，耶稣是不需要从殿翼里面跳下去，在有的环境里面好像的确需要一些的神迹。有一次我的妹夫病得很重，那个时候我就受这个试探，要借着祷告使他得医治，好像我能够显扬自己。我在想，现在啊，是我向我的亲戚朋友证明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的时候了。我只要祷告一次，他就会得着医治。那圣经岂不是说耶稣医治人，又说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他圣经里面还说我们必须要为着别人祷告。假如我这样为着我的亲戚行这个神迹，那我的岳母就一定会确信我是一个超人了。在他的眼中，我现在是太宗教了，是天天谈论神，天天谈论基督，天天谈论信心。你想想看，假如我到了这个病人那里说主耶稣医治他，他就立刻起来，那这会发生什么事呢？那不但呢，他要得着医治，这个也会啊，这个显明啊，我在这个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在我这个岳母眼中啊，我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了。你看，这个是主的高莫呢，是主的引导和带领呢，或者是一个魔鬼的室友呢？当然这个是一个室友。我想问问你，你过去有没有这样被撒旦室友过呢？很多的年轻基督徒他有神行神迹的古怪的观念，有人可能他们会说，既然我是一个跟从主的人，我有主的同在，他是我的以马内利，那我就应该做一点的事给别人看见神是与我们同在啊。我知道有一位弟兄，他是有这样的想法，他确信主是与他同在，所以他就求主在几天以内给他20万块。他说，主啊，你必须给人看见你与我是一，你必须给他们看见，无论我在你的名里求什么你就给我。哦，主啊，我求你给我20万块，在几天以内你必须把这个款呢、替我筹备好。这位弟兄啊，他不吃不睡开始为这笔钱祷告。这个是怎么样的祷告呢？ 这个祷告就是从殿的翼跳下去想要显扬自己的祷告。在原则上我们都很多次想这样做过，每一位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受过试诱。这个魔鬼假如不在生活的事上试诱我们，就会在宗教的事上来试诱我们。可能你会刻目成为一个宗教大汉，被人公认为强人，别人呢是需要从这个殿翼慢慢走下来的，但你是超人，你比别人有能力，可以一跳就跳下去。你这样做就在基督教里面成了了不起的人物了。所有的宗教大汉都向这种的室友屈服。假如你在基督教里面成了有名的，成功的成为众所公认的超人，那么你已经向这个室友屈服了，其实你已经是被仇敌打败了。假如你渴望在这种的试验里面击败仇敌，你就不可以从殿翼里面跳下去，反而你必须要尽可能的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走下去，让别人以为你是软弱无能，但是你必须告诉你自己，我不是在能力里面行动，我是在生命里面行动，我不在意能力，我只在意生命。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却是很难。这个机会一来，虽然你不会从殿翼里面跳下来，但你至少也会跑下来，至少你表明你是一个赛跑的好手，能比别人跑得快。但是假如我们要击败仇敌，就必须要成为一个算不了什么的人，绝对不要做什么证明你是了不起的人物，让别人以为你是一无所有吧。事实上我们的确是一无所有，我的基督才是一切。假如你站在一个一无所有的地位，就能够杀死仇敌，你就会击杀那个试诱者。第二个小点就是借着不试探神来击败那试诱者。这个魔鬼试诱耶稣从殿翼跳下去的时候，耶稣就对他说，第七节，经上又记着，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主耶稣第一次引用经上的话击败那个试探者，所以那个试探者就模仿他，也引用圣经里面的话来试探他。不过他引用的非常的狡猾，我们从一方面引用经上的话，但是也要留意另外一方面，好叫我们能够蒙保守，不至于受那试诱者的欺骗。这个是新王在这里应付那试诱者的第二个试诱的对策，就是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许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对那试诱者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光是一处的经文，而且是多处的经文。在第一个试诱里面，主耶稣是引用经上的话来击败了撒旦，所以在第二个试诱里面，撒旦也就引用经文，好像他说，耶稣你会引用圣经，我也可以引用圣经，让我对你引用另外一节圣经。但是呢，主耶稣却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这个又字是非常有力的，不要以为你会引用圣经仇敌就不会，撒旦比你更懂圣经，所以最好的防卫就是再引用神的话来做平衡或者印证。在这个第二个试诱里面，这个仇敌是这样被击败的。主耶稣对撒旦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个不可试探神，不可上到殿翼，从殿翼跳下来。假如你发现自己意外的上了殿翼，你必须要找一条路走下来，你绝对不可以故意跑到哪里去。但是假如你是错误的到了哪里，你就要求主赦免你，并且帮助你一步一步的走下来，千万不要跳下去来显扬自己。你算不得什么，主耶稣他不接受那试诱者的提议去试探神，借着这个他就胜过了魔鬼。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试验里面最后一点，就是敬拜魔鬼。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九节，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说，魔鬼又带他上到一座极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这个魔鬼在宗教的范围里面所做的试诱失败了以后，他又向这个新王提出他第三个试诱，这一次呢是在今世荣耀的范围里面的。 魔鬼把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都指给他看，那个狡猾的试油者，他总是这样按照这个次序来试探人。第一是先是人的生活，其次是宗教，第三就是俗世的荣耀。任何的试探都会包括这三项，这三个事由就是俗世的荣耀、升迁、野心、地位，以及有盼望的前途，这些都是世上的荣耀。在路加第四章第六节说，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原来是交付给魔鬼的，所以他愿意给谁就给谁。撒旦他在堕落以前原来是神所派管理世界的天使长，所以他称为世界的王啊，这是约翰十二章讲的。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通通都是讹在这个魔鬼的手中，他把这一切都摆在新的受膏的王面前来试诱他，为着要得着他的敬拜。但是主耶稣胜过了这些试诱。我们来比较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主耶稣胜过试诱，但是要来的那个敌基督他却胜不过这个试诱。这个试诱包含野心，包含我们的升迁，就是在圣徒当中也有人渴望做带头的，这个渴望做带头就是渴望属世的荣耀。假如你切望要做带头人，这个就是你的野心，这个就是世上的荣耀。每当你这样受试诱的时候，你必须要看见在这个试诱的背后，那个试诱者他就是想要得着你的敬拜。撒旦告诉主耶稣，他若拜撒旦，他就要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都给主耶稣了。每一个野心的背后都是有这个隐藏的偶像。假若你是雄心勃勃的要得着地位、升迁或者名望，在那个雄心的背后就有偶像。你若不拜偶像，你绝对不会实现你的野心。要有份于世上的荣耀，你就必须要拜偶像，不拜偶像就不可能得着地位，不拜偶像就不可能得着世上的荣耀。每当你在寻求某一个地位的时候，你里面深处就晓得你正在拜偶像。就是因着这个缘故，使徒在哥罗西书三章五节说，贪婪就是拜偶像。假定这里有一个弟兄，他迟你四年才进到教会生活，但是呢他们做了带头人呢，可能你在这个时候你就觉得你被疏漏了。假如你为着这个抱怨，你问为什么他成了带头人，你没有成为带头人呢？这个就证明你在寻求世上的荣耀。可能有十位姊妹当中有三位被指派在某一项服事里面领头，其他的七位假如对这件事没有感觉，那他们就在这件事上得胜了。假如他们问为什么光是指派这三位，那就指明他们在寻求虚荣，寻求今世的荣耀。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假如我们对野心和地位的贪求都把它，假如这个野心和地位这些的贪求都能够挤到教会生活里面，那么在别的事上我们需要多么的提防，多么的谨慎。第二小点，借着敬拜神单单侍奉他，击败那试诱者。在第十节主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撒旦这个字是来自希伯来文，意思就是对头。他不光是在神的国之外做神的仇敌，他也在神的国以内做神的对头，来背叛神。这个新的王他来欺着这个魔鬼的提议，并且他是站在人的立场上来敬拜神，单单侍奉神，借着这个来击败魔鬼。魔鬼的室友总是为利敬拜或者侍奉神以外的任何的事，目的就是要取得人的敬拜。好像主在这里对撒旦说，撒旦，我耶稣是人，我敬拜神，我单单侍奉他。你是神的仇敌，我绝对不会敬拜你。我不在意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撒旦你退去吧，离开我吧。假如我们想想自己的经历，就会看见所有的试炼，所有的试探都是包括在这三方面的事上，就是生活的室友、宗教神级的室友 和俗世荣耀范围里面的室友。我们整天都是在生活、宗教和俗世的地位这些的方面受到试探，但是主耶稣他是胜过了仇敌每一方面的试探。他能够说，我的生活是次要的，我不在意宗教的能力，俗世的荣耀也是与我无关的，我只知道神的话和神的自己，我只要敬拜神，我只要侍奉神。因着这样，主耶稣他就通过了试验，而有资格成为诸天之国的王。好，这一篇信息最后一点就是主耶稣所受的这个试验产生什么结果。第十一节说，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看啊，有天使进前来服侍他。魔鬼对头一个人亚当他的室友虽然成功了，但是他对第二个人基督他的室友却完全失败了。这个就指明魔鬼在新王的诸天的国里是毫无地位。主耶稣击败了撒旦以后，天使就进前来服侍受室友的王这个受苦的人。今天所有国度的子民和这个国度的王一样，必须胜过日常生活、宗教能力和俗世荣耀的事。假如我们不能胜过这三个室友，我们就是在国度之外。我们如果要成为国度的子民，在这三件事上我们必须要胜过，这三件事必须要在我们的脚下。假如我们要击杀这三个室友，我们就要说，我不在意我的生活，我不在意宗教的能力，我也不在意俗世的地位。假如我们能够这样讲，撒旦就对我们无可奈何了。我们不应该为着日常生活忧虑。我们看看使徒保罗的榜样，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余和饱足和饥饿和富余和缺乏，在各事上并在一切事上我都学得秘诀。好像保罗在那里说，贫富对我都无所谓，或缺乏或富足，我都能够生活，我不忧虑日常生活的事。不仅如此，我们也不在意这个宗教的能力，反而我们应该是经常是停留在软弱的地位。就好像耶稣基督在他被抓拿的时候，被钉的时候，他是软弱的一样。假若他不是软弱的，谁能够抓他呢？谁能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呢？他被抓拿，他被审问，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没有展示他自己的能力，他拒绝显示任何宗教的能力，反而他是软弱到极点。保罗说，基督是由于软弱被钉十字架。他又说，我们在他里面也是软弱的。这是林后十三章讲的。许多邪恶的人，他们向保罗挑战说，你若是基督的真使徒，你就必须做这些事做那些事来证明你是真使徒。但是保罗他下监的时候，主并没有为他行任何神奇的事。保罗的情况和施浸者约翰的情况是一样，施浸者约翰他也下到监里面，他下监的一段时间以后，他就打发门徒去向主挑战，问主说，那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还要期待别人呢？好像约翰在那里说，假如你是那要来的，为什么不为我做一些事呢？我是你的先锋，我是你的引荐者，难道你不晓得我在监里面吗？你不是很有能力的吗？你不是全能的基督吗？假如你是，那你为我做一些事吧。主的回答是，凡不应我半碟的就有福了。好像主在那里说，是的，我什么事都能做，但是我不要为你做什么事。你虽然是我的引荐者，是我的先锋，但是我不愿意为你做什么事，我情愿看见你被斩。约翰，你会因我跌倒吗？这个尼弟兄的经历就是这件事的例证。他从1952年坐监牢一直到1972年离世，在那二十几年里面，主没有为他做任何神奇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胜过这三种的室友，就是生活的室友、所谓宗教能力的室友和虚荣的室友。 假如我们征服这些事，我们就真是跟随我们属天的王的国度的子民了。哈利路亚，我们属天的王他已经胜过了那世有者，在这三个世有里面，他把仇敌完全击败了。